嗨，大家记得可以打开资讯栏查看本集简介、章节内容或补充更正资讯哦。欢迎收听
AMPM 交换日记，
我们来聊天。
好哦。
Hello， 我是 A，
我是 Milly， 那我们就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现在的你最想要做什么工作？
我有好多，也没有很多啦，就是我觉得会是蛮跳脱我现在的样子的工作这样。
嗯，
那先跟大家小小的前提一下，我们这主题呢，就是完全就应该说，我们去设想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是完全排除了任何外在因素，不考虑经济，然后不考虑，因为重来嘛，所以可能我们是年轻，现在可能十岁、十几岁都有可能。就是我们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像你不用去顾虑到你的家庭，你不用去顾虑到你现在的人生面对任何烦恼。如果可以重选，你会想做的工作这样？
对，听自己心里声音啦。就是如果说现在让你选一次，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嗯。而且我们是以我自己啦，你应该也是吧，是以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跟看到的事情然后去选择，
就是现在的我嘛。
对，现在的我，然后可能年轻个十几岁之类的。好，那就从 A 开始吧。
好，我觉得有四个。那我其实后来回头看这四个，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算有一个共同点啦，就是都围绕在我喜欢的事情上面。
嗯嗯嗯，
对。那我相信前两个你应该都听我聊过，我觉得我可以很快的来分享前两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想要去当狗狗的保姆。
哦，没有欸，你好像没讲过。
因为狗狗保姆是其实是近几年我开始在就是社群平台上或者是一些新闻上看到，其实像这样子的行业正在兴起，然后我觉得其实我非常适合这样子的工作。那当然要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一定要再去具备就是可能像宠物方面饲养的知识等等等。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狗，所以我觉得在跟这些狗狗相处或是在照顾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比面对人还快乐非常多。
哦，
对，然后加上我会觉得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都长得很可爱，所以我每天上班应该都会很开心。就是现在我其实会很想要从事一份上班可以很开心的工作。
而且你感觉也是不会怕拔屎拔尿的？
不太会，因为以前我们狗狗都是有在处理啊。
嗯，我觉得你很适合，直接说。
对，我很喜欢。
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A 是那种，他应该是我身边里面我觉得最爱狗的人。就是我觉得爱，他的爱是那种，他就算被咬了他也爱。
你说你们家的狗？
对啊，然后因为之前我也有听过 你分享，可能你跟妞妞的相处。哦，我们之前有录过狗奴那一集，对吧？很久之前，对吧？那时候就可以知道 A 有多奴，就是他
狗奴，狗奴，
对，多狗奴，就是感觉你就是会，你就不会虐狗，把狗交给你，就是那种完全会很放心的那种保姆。
嗯，对，我可能会是蛮溺爱型的照顾者。
你可能宁可自己被咬，你也不会去打狗的人，我觉得。
嗯，
对啊，很适合。
欸，我觉得很适合是指就是你知道，因为有些饲主搞不好会觉得说反而会养坏，就是怎么讲，让他们变得很娇生惯养这样。对，但是总之我们这边觉得适不适合就只是单纯对对方的认识，好不好？就是大家不要太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觉得所谓的适合是比如说当老师，我觉得我个人立场，我觉得最基本是你就是要爱小孩。
嗯，
你要怎么教育他是一回事，可是当你爱一个小孩，你绝对不会去
害他。
对，或是霸凌他，或者是虐待毒打这种。
嗯，
对啊，我觉得爱是最基本的。怎么突然变成这个风格？没有，但我所谓的适合是最起码我知道交给你是放心的，而且保姆应该是短暂的一个帮忙照顾吧，他也不会是一个长期说，因为你又不是说你要当狗狗训练员。
嗯嗯，
对啊，所以应该不太一样啦。
对，谢谢你的肯定。
没事，还没事，
没事。那接下来这个第二个，我猜你一定有猜到，就是因为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旅游作家。
嗯, 嗯，
就是因为其实工作这几年之后，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比较擅长的事情，我觉得有比较明显的啦，就是可能就是在文字方面。然后跟分享还有感受力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还蛮向往，就是即便是现在不管有没有考量任何的因素，我都会很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兴趣的经营。对，就是那当然如果有一天可以透过旅游所见所闻，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等等等，就是我借由旅行感受到的一切记录下来，然后它还可以变成一本畅销的书，或者是很热卖点阅率很高的文章等等，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适合不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你的文字是就是你有一个风格，然后因为 A 也会习惯在他的那个 IG 私人 IG 就是记录他每次旅行的一些流水账
对，是流水账没错，
对，然后可是你会觉得他写的很就是很适合当作家，卖不卖我不知道，
就是，没那么无聊的流水账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他的文笔是好的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
谢谢
就你啦，
就我就我
是谁
谢谢肯定谢谢
那我又觉得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是最好的，啊，
真的好想要
哦而且你是喜欢搭飞机的人对吧？
我很喜欢啊，对啊
对啊，因为像我就很不适合当旅游作家，因为我其实很怕搭飞机，所以如果这样子变成我一个职业，我反而会觉得好像都在提心吊胆这样，
你说风险很高这样，
就也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不是很怕嘛，就是应该说我会不舒服啦，所以我会不喜欢啦，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工作需要长期在一个身体不舒服状态，就会很不 OK 这样，我觉得你就很适合，
谢谢，
嗯哼加油，
好的，
这个有机会，这个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都蛮有机会，因为狗狗保姆是它现在其实是发展成很多接案制。对啊。
等一下，可是你所谓的有机会是考虑了其他因素进来吗？
说真的，如果以后有一天我转变成我只求温饱的生活的话，我不排斥哎，就是我会觉得虽然这份工作赚不多，但至少我很开心啊。
哦，也是啦，
嗯，
应该说这两个工作都还是，就是即便我们这个年纪都还有实现可能，我觉得，
对
，OK， 好，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也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会想要做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哦，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去当那种高级餐厅或是高级饭店那种御用的顾问，
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能就是你知道从选酒、选餐具，或者是比如说整个整体餐厅啊，或者是饭店的风格摆设，或者是房间里面的陈列啊等等等，就是我可以作为一个有点像是风格顾问或是装饰顾问的那种感觉。
哦，
对，餐厅的话就可能比较像是食材啊、菜单设计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们这间餐厅可能从人员接待的风格，然后到我整个配色，然后到我要是预约制、菜单制、单点式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会很想要去参与一家餐厅或者是一间饭店。当然如果是我会希望比较高级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会在很多的物质条件上追求他是更有本钱跟空间去发挥的，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虽然说各类型的餐厅或者是店家其实都很不错，因为在最终就是那个食物跟餐点本身是非常好吃的，其实那个是无关于任何价位，但是我这边会比较锁定在高级的意思是指比如说它在规模上或者是它在资金运用上是比较有空间的话，我觉得选择会更多。
对，能做的梦比较大啦，
啊，限制比较不会那么多啦。对啊，因为毕竟像是可能资本额或者是没有那么有空间的店家，那他们可能会先以就是他们最重视的那一块先把握住。对啊，其实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想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喜欢的偏偏是那些非第一最重要的
哦。
欸，对我来说一间餐厅的好吃其实重点是在于这个餐点好不好吃，装潢其实是其次，但是其实装潢又同时是一个店一个空间，然后甚至它是有很大的几率去影响到整个人用餐的氛围跟体验的。
欸，我想问一下是真的有这个工作是不是？
应该有吧，我自己想象的啦。我觉得应该要有啊，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我觉得职称我不太确定，他是有点像比较像总监或是顾问职这样子。
我觉得很像风格规划师哎、欸。
嗯之类的，
感觉
很像。因为我本身又很喜欢就是装饰啊，就是摆设，然后我又很喜欢出意见，所以就想到这个工作其实好像我会很喜欢。嗯，
但是你想要做的是餐厅或者是饭店对不
对？
对，不会是，就不会是像室内设计师这种，
比较不是。嗯，
但是其实有点像是室内设计师这个工作的那个内容、只是变成是在餐厅跟饭店，
然后硬软装上面都可以有参与讨论的权利或者是决定权。
那我决定权应该不会在你身上、欸、应该会在雇主身上吧。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就是有怎么说经验跟声望值够的话，那当然人家请我来为他的比如说新的品牌或者是他想要打造的一个新的空间，等于说是信任我，我觉得我在当中会有影响力啦，我们不要讲决定权好了。嗯
嗯，对我来讲我现在听起来很像是室内设计师这个位置的人、
嗯、
然后室内设计师是对屋主嘛，那你就是对雇主，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雇主，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店，我觉得很少会有雇主完全没有意见啦，
也是。
嗯，感觉就是你们一起讨论，他可能不会完完全全就是照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
嗯，
但有点我现在想到对应的职业可能会是室内设计师那种感觉。
嗯，对。但是室内设计师其实他好像同时还要就是是不是还有牵扯像是什么管线啊动线啊那一类，那我觉得又那个又太专业，好像又不是我想要的。
哦，我不是说，我只是说那个感觉，不是说你想要变室内设计师、嗯、但是感觉你就是风格嘛，什么牌、
嗯嗯、
配色那些嘛。
嗯，没错。
好的，这个也有机会啊。
这个我是觉得从现在有一点慢了啦，除非我就是一直去狂吃什么高级餐厅美食评论家、啊、或者是饭店一直狂去睡，这样就是可以睡出一番心得。可能我在社群上有影响力，可能可以间接的达到这类似的合作机会，有点像业外顾问那种感觉。嗯，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说，哎、欸，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搞不好我之后就会接收到很多合作的邀约，就是我可以去，比如说实际的去体验，比如说这些餐厅或者是这些饭店给予的体验的机会，这样。
哦，这比较附带的价，附带的，
对，
那叫什么？
算是好处福利。
对对，附带的好处福利。没错。
好、okay. 那就来到最后一个，就是法式甜点师傅
啊。
对，因为我其实从以前还住家里的时候，那时候有比较完整的厨房设备嘛，其实我都一直蛮喜欢做东做西的，就是自己弄一些像是甜食啊或者是主菜。那其实我觉得像中式的那些料理很重要，可能就是像火候嘛。那火候我就一直觉得我控制的就真的不是很好，然后到底什么时候要加什么东西，其实那个都学问很高。那法典其实也是，那只是我会后来在想说我到底是喜欢哪些类型的烹饪。我后来其实觉得就是像法式甜点这样，就是好吃又很漂亮的是我最想要的。
哦，
对啊、
okay.
而且它可能一个摆盘上面最后你还可以再画龙点睛的在上面，你知道就是撒些什么或是画些什么，就是最后变成一幅很漂亮的作品，然后不只是在视觉上味觉上都很棒的一种类型。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从事像法典师傅这种工作的话呢，在当中应该可以得到很高的成就感，因为等于我是去选用很多不同精致的食材，或者是去强调食材的原味，然后最后把它堆叠出就是一道很漂亮的作品。
嗯，蛮像你会喜欢的类型。
没错，
就是你感觉会喜欢可以发挥自己风格的工作，
然后比较可以具象化的。
嗯，感觉是这样。嗯、你自己有做过什么法典的吗？
千层蛋糕算吗？
我不知道哎、欸，千层蛋糕是法式点心吗？
是吧？因为应该是说是不是要看这个手法、哦，因为其实像后来，我觉得我们后来接触到的一些食谱或是什么，都是有算是改良吗？也不算改良，就是亲近台湾人口味什么的。
嗯。
对啊，所以说所谓其实真正什么叫做很道地的法式，说真的我也不懂。但是说我也是很肤浅，就是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在想说，做甜点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哪类型的，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了非常多各国的甜点的照片，然后最后我就是觉得法式是我最喜欢的
哦。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但蛮有趣的。
那听听看你的就是梦想职业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但有可能你会猜得到，第一个是主持人。
哦，那你现在就在做啦。
我们两个比较偏聊天吧。
懂。
对啊，我所谓主持是真的去访问啊，我们两个比较是好朋友自己聊天啊，我觉得不太算主持啦。
不是像司仪那种对不对？
司仪，哦，你说什么三金典礼那种司仪？
对，
我要不是我要的，我想要的是三金典礼的主持人。
哦，
对，就跟司仪不太一样吧。
嗯，
我觉得访问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比如说你要懂得怎么去控场。哦，我这边主持人不限，就是比如说广播节目主持人也可以。或者是尾牙主持人也可以，或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可以，就是任何主持人我都觉得是我会很想要试试看的。因为他第一他也很考验临场反应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有一个很难的东西，就是因为做主持人通常你要做功课，比如说你今天要访问一组来宾，你一定会去做，我想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歌手出唱片好了，你一定会去做这个唱片功课，你会去了解这唱片风格是什么，他想要传递的理念是什么。可是当你在主持的时候，你又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因为其实你都了解了，可是你要怎么丢问题让对方讲出来，然后你又不能让对方觉得你没有做功课，就是在看的人或者是在听的人他不会知道这么多嘛，所以你必须由对方自己来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丢问题的过程会是很有趣的，
而且那个临场反应要很好，对不对？
对，因为有时候你没办法知道你的来宾受访者，他是怎么样风格的人，有些人可能很无厘头，有些人可能比较话不多。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把一个节目或一个活动或一个怎么样主持好， 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之前访问就吧，那个我们之前去年有跟那个有个旅游品牌，
就你去南非
对合作，然后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其实那对我来讲啊才是一个真正的访问，因为他就真的是一个陌生的受访者。然后其实事前我们两个人都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就是看他的官网啊，听他上过的 podcast， 可是就变成说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对方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做功课就来问你，或者是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但是很有趣的过程。对，主持这件事情也算是我们开始做 podcast 之后，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会蛮想试试看这个职业的。
主持可能就算是10分钟、15分钟好了，那他其实要阅读的资料或者是了解这个人的背景调查，是会花很多时间的。
没错，所以我都很佩服那种三金的主持人，不管是典礼主持或是那个红毯主持人，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做的功课是巨量的功课，他们了解超级多入围者的资料，然后跟他们的作品，然后甚至如果要轻松一点，你可能要了解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蛮厉害的。每次看他们主持都会觉得感觉压力很大，但是又觉得好像自己会很想要挑战看看这类型的工作这样。好，然后下一个我觉得你应该完全不会想到，就是运动员。
确实没想到。
因为我其实会觉得自己好像觉得那种很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不管它有多好或是没有那么好，但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魅力的。
你是指运动表现不管好或不好，但是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吗？
我比较不是去看成果的人，而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运动员都是从小就开始很大部分啦，可能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就是如果你要变成你说我将来要成为个篮球员，通常你很小就开始打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从很小就开始立志自己的志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一直钻研在上面，然后让自己打得越来越好。因为跟自己比嘛，跟别人比你比不完，跟自己比，然后每天都在进步，然后最后就是以这样子的工作为生的人很有魅力。对，我这边的运动员可能会比较偏是需要团体的， 较不是一个人的、哦、因为我觉得团体合作也是我自己真正内心觉得很向往的工作的样子。
嗯，
那现在我会怎么选择，当然是因为经历一些磨练，但是如果可以重选的话，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比较喜欢团体这件事情。
嗯，
对。
那如果现在让你选的话，你会有锁定的运动项目吗？
我觉得是篮球耶、欸、
哦
嗯，我觉得是篮球，应该不会是我比较不懂规则的。
嗯、
对啊，因为篮球我看得懂嘛，然后再加上灌篮高手，
懂。
我就很爱三井啊，三井太厉害了哈，这是题外话、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附加的，刚、嗯、刚我们讲什么福利？我觉得运动员很健康。
嗯嗯，
就是会很健康，然后身材又可以维持很好，就不用像现在坐办公室一样，
嗯、
就是屁股越坐越大。
嗯，确实。
对啊，然后你的饮食或什么就是会比较，因为你要运动，你不太可能让自己对，就是然后你运动量大的话，我觉得身体会比较健康啦。
嗯嗯，
对，这、就是有点附加的那个福利，这样。
它算是一个什么？相辅相成，也算是必要条件吧。因为如果要能成为一个运动员，你的身体条件可能也必须要在一个标准之上。
嗯，我觉得是啊，所以就觉得有点像是因为这个职业我就可以自然而然成为我想要的体态。
嗯，
因为你没得选择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可能多多少少有提过，但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会想要成为一个演员。
有，
我有提过，
我有印象。对，嗯，因为你说你是一个很会演的人啊。
哦，不是因为这样。
很会说谎，
但这不是，哎、欸，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
嗯，
因为其实演员你就是要说谎，你要骗自己变成那个角色，我觉得啦。
嗯，
那好，这个是我还没想到的加分项目。好，因为我觉得应该说近几年我很喜欢看演员的后访，就是他们去聊这出剧跟他们成为这个角色的过程。先讲演员本身好了，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就是演员本身就是他会一直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去成为不同的人嘛。然后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我内心深处哦，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撇开所有的外在因素了嘛，我内心深处其实 是一个喜欢有很多变化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一直去体验不同人的人生的话，这件事情很棒。
对，
可是也很痛苦。我觉得会很痛苦，因为有时候那个角色可能会跟你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你为了要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你可能会一段时间你会完全变一个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同理心共感能力比较强的人，
嗯，
所以我可能会很容易走不出那个角色，
出不来。
对，但是我又会觉得这样子的能力在演员上可能是加分的。
对，
我觉得啦，我自己没有当，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就听到的一些访问或者是一些很片面的资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痛苦跟快乐并存的职业，对现阶段的我来说。
就是出不来可能不一定是好或坏，但是在演戏，就是在摄影机拍摄的期间，演员能够很投入在这个角色，一定是会帮助演绎的嘛。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也是会帮助对手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跟你对戏的人其实很重要。讲、嗯、的好像我是演员了一样，看太多访问了，我笑死。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去体验各个不同职业，或者是各个不同，不一定是职业，有时候是一样的职业，可是当你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人的时候，他在人生上会做什么选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嗯、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无聊，而且加上我个性比较偏非黑即白，但是我觉得我有发现我。就是近几年看了很多剧之后，我觉得我那个界限会开始比较模糊。
嗯，
就是你会知道说，哦，其实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如果我去当演员的话，可以去体验更多不一样的人，我是不是会变得比较有弹性一点点、
嗯、
就是那个界限就不会这么的明确这样子。
嗯，我觉得演员蛮适合你的、欸、
因为很爱演嘛。
嗯，应该是说，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同理心跟共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会是演员要进入一个角色蛮重要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或者是特质。 然后等于说今天其实你在读剧本之后你要开始去有很多的想象嘛，
对，
就是要很有想象力，然后去思考说，欸，如果这个角色，因为我没有当过啦，就是就浅薄对于演员的认识是，你基本上就必须要对剧本有感觉，然后你要去试着去想说这些角色遇到这个 A 状况 B 状况 C 状况他会 发生什么样的情绪反应，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要一连串的去编织这个宇宙观之后再把它用你的肢体或者是表情演出来给观众看，
嗯，
这样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很辛苦，
嗯，
我绝对相信它是
一
个很辛苦，
嗯嗯嗯，
可是不知道，因为我很想要体验那种跟我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角色，
嗯，
然后比如说像我现在想得到，就是我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演员，我最想挑战的角色就是，你有看过追杀夏娃吗？可能没有，
没有。
好，反正就是追杀夏娃里面有一个是，他是有点心理疾病，可是他又手法很强，然后会多国语言的一个女刺客、女杀手。
嗯，
对。然后我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个想法：如果我是演员，我真的超想挑战这种角色。她就是一个疯女人。
嗯，
可是是一个以观众视角，我觉得是一个不会让人家讨厌的疯女人，然后我就觉得这女人真的太疯了，就是我觉得这种角色会非常有挑战性，就是我会想要挑战那种跟我个性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嗯，
对吧？而且我觉得演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很多你的小时候梦想，比如说我也可以演发点师傅啊，对吧？懂啊。然后我也可以演比如说像我很久以前想要当那个犯罪心理分析师，我也可以演犯罪心理分析师，就觉得哎，好有趣，你就是啊，当然如果是前提是我接得到这些剧本啦，讲的好像我想要怎样就怎样，但我一直说它是一个很有空间跟弹性的工作，然后就会是我很想要尝试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就会变成是从整个剧组，当然包括就是拍摄这个戏剧电影或是影片等等，整个制作团队一起来营造一个不同时空或各种时空背景，各种人文或者是环境条件等等等，然后去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角色，然后让演员可以去体验，
嗯，
我觉得很棒。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演员还有个小小的不是小小，我觉得蛮大的优点，就是他无论什么年纪其实应该都会有那个角色可以演，就他可能不会随着，
哦，
因为你年纪大了，就比较没有，因为总会有一些爸爸妈妈干嘛角色会需要有人演嘛，对啊，所以觉得，欸，他好像是一个很有趣，
嗯，
然后很多元，然后对我来讲我私心觉得可以体验很多不同人生的一个工作这样。
嗯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会看一些他们访问嘛，比如说他们前期都要去上课嘛，啊，比如说我演消防员好了，他们就真的要跟着去上课，所以你其实是真的实际在体验这个角色他在做什么事情。
嗯，必须要有一些前置的了解跟准备工作啊，
嗯，
那当然可能不如就是真正在从事这个行业很多年的从业人员，就是有这么多的经验，但是至少其实你要在演出某些特定角色的时候，你一定必须要有一些知识背景。
对，欸，其实我也蛮矛盾的，你看我前面运动员想要一辈子从事钻研，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啦，就是
你想要的那个重点元素不同，
对，两个其实都是我的个性，嗯，但我目前如果这三个应该会最想要成为演员，我觉得是一个太有趣的工作了。
我也觉得演员是最适合你的。
你说这三个吗？
对，没有，这样好像很在评论你。
没关系，你可以直接
讲。我觉得三个都很不错，但是比如说像主持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他最终可能会受到某些场合或者是资方就是的一些限制，导致你可能必须要把这整场访问带到某个方向。可是他其实好像会有点怎么讲？本来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受到限制。
哦，嗯。
然后像是运动员的话呢，不晓得，就是觉得
我不适合运动员的形象。
就是，嗯，就是你可能可以是当深蹲选手，
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有觉得你就是应该是说我的印象了，就是我好像连不起来。那比如说像演员，
哦，
我刚刚一听就觉得嗯蛮适合你，因为你就是一个情绪表达很鲜明的人，
嗯嗯，
我只能这么说。对对对，
什么叫做你只能这么说？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很鲜明，就是我能够完全的接收到你现在这个情绪反应是大概是属于哪类型的情绪这样。
嗯，
因为有些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说他现在在生气，可是其实你他有吗？这样 会是这种反应。
哦，可能他演得很好啊，他在演看起来没有很生气，但其实很生气。有啊，我知道有些人情绪反应没有那么气氛没那么大，我比较大，
蛮大的。
哎，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见吗？
很好很好。欸，其实你刚刚在讲那一段就是有点像是变色龙的感觉嘛，就是
哪一段，
演员他就，我是说演员他其实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剧本啊，或者是角色设定，他就是要去呈现不同的特质嘛，他演绎出来的那个人格。然后其实你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脑海中就是一直出现吴康仁的脸。欸，
啊，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算是在我心目中啦，目前以台湾演员来讲，就是非常符合
我刚刚描述的样子。
对，对我来说，他真的是很多的角色，我觉得他都驾驭的非常好。
嗯，因为他让他自己成为了那个人，而不是演那个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在爱这个角色，看剧的我是感觉得出来这样。
嗯，我也是，我蛮喜欢他的就是表演作品的。
因为吴康仁也是少数，我身边有个，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不太关注演艺圈的任何大小事，他唯一有在关注的就是吴康仁。
嗯
嗯，很酷吧？很酷吧？酷在哪？
蛮酷的。
他真的，他几乎我每次跟他聊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一些演艺圈的小八卦，他就说啊，那是谁？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这样。
嗯，
对，但他唯一有在关注的就是吴康仁而已。
嗯嗯。好，那就希望我们咪咪可以朝着吴康仁的这个高标杆前进咯。
太难了吧，吴康
直接帮 这一集下一个结论，
而且还是吴康仁呢。欸，你吴康仁已经是，他是什么金马还是金钟的男主了。欸，太难了啦，还太难，讲的好像真的要去一样。
这我觉得不妨啊，你如果之后开始接到，如果有接到或是一些什么那种演戏的机会，不管长短描述都可以去试试看。
请问这个机会从哪来？我就问。
你可以先从就是那些什么 MV 零演的那种就是真才开始投。反正都是从经验开始累积的嘛。对啊，
不是，你知道通常拍 MV 的时间我都还要上班呢。欸，你说我要请假然后去拍 MV 零演这样。
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今天这个 MV 的就是歌手啊，是你，或者是搭配的演员是你喜欢的，你应该会请假去。
哦，大请特请。欸，特休全部用掉。
啊，
然后田馥甄 MV 马上请假，要我辞职都可以。
嗯 ，OK，
太夸张。
馥甄，你听到了吗？
馥甄没有在听。好啦，就是这样，梦该醒了。你的还有机会，我觉得我的机会比较小啦。对啊，你
我觉得演员是有机会的啊，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吴康仁嘛，就是其实之前我有听过他的一些介绍，就是针对这个人的生平，然后不是有说到说他其实前面有经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嘛，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身上就是人生经历的那些事情最后都会变成自己的养分，我一直是相信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也许在他的演员之路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啊，或是共感力，其实搞不好与他前面经历的很多人生故事也都有关。
而且吴康仁好像真的算是晚入行，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说他算晚入行，以年纪来讲他真的算蛮晚入行的，但我如果现在入行我比他更晚。比当时他更晚，你知道吗？就这样，你加油，希望你可以成为以上四个的其中一个，蛮有机会的啦。
那我要从这份工作开始调整。
对啊， 我自己最希望你可以成为，就是下一份的话应该会是旅游作家吧。
哦，真的哦。
因为我说真的，我们真的要认命，年纪大了，我觉得坐飞机出国来出国去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趁年轻。
嗯，
对啊，那你趁我们就是你现在就这样子了嘛，三这样子是怎样？就是年纪就已经到这边，我觉得要从这里面去找一个年纪门槛的，就是我觉得要考虑进去了。
嗯，
对啊，感觉对啊，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旅游作家。
然后如果我有接到业配的话，我就带你出去这样。
你应该不会带我啦。
为什么突然这么悲观？
没有啊，感觉你就是不会带我啊。哎，旅游要不要先带妈妈啦？我觉得。
带妈妈怎么工作？
那妈妈自己玩啊。
妈妈
自己玩。
嗯，
不行吗？妈妈也可以帮你拍照。
我妈的拍照技术，我思考一下。好了，妈妈有在听，妈妈很厉害，好不好？
对啊，如果业配、欸、真的不错啊，你可以接到业配的话就很棒哎、欸。对啊，到时候 podcast 就会停了，跟各位说一下，就会变成那个几根。可能一季才会出现
季更，
对，
笑死。
对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会有很多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棒。
希望咯，
我们一起 TA、啊、加油打气。
好啦，我会帮你关注那个海选演员的那个征才讯息啦，好不好？好想看你演疯女人哦、喔！
我真的好想演疯女人哦、喔，因为我本身
我就是写说 Milly。本色演出这样，好好笑。
对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疯女人。我觉得就是把我就是你平常在这个社会上不能表现出来一面，就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整个合理化了。嗯嗯，如果有听众看过《追杀夏娃》，应该会知道我说的那个心理变态女杀手那个角色有多么的个性鲜明哦，真的是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我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就是这个。超好看、
嗯、好啦，那不晓得大家听完我们就是两个爱做梦的人就是在这边分享就是现阶段我们最想要从事的工作呢，就是我觉得也可以鼓励大家啦，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生活有的时候很烦闷嘛，偶尔做做梦也没什么不好啊，而且搞不好有些事情有些工作它其实不是梦，就是就差你下一个动作而已、嗯、那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去预设它不可能，其实未必哦，我是真的这么觉得，那就希望大家在苦闷的生活中可以找到自己做梦的乐趣，然后如果有机会更好的话也可以去实现它，我觉得也很棒，
没错。
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说对我们的频道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AMPN 交换日记，那我们的 YouTube 也会同步上传音档哦，
没错。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梦想的职业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或是到 IG 找我们互动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